藏书联播，书剑恩仇录，原著金庸，演播田连元，欢迎继续关注。
五个清兵追到，把这少女给包围了。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把总，这把总就问：“干嘛的？过来！”陈家洛朝着他们微微一笑。陈家洛心想：“过去啊，过去你们的末日就到了。”这个把总一看他们站那儿不动，马上冲着那四个清兵就下命令了：“过去，把他们给我拿下！”这把总啊是小头目，底层的武官叫把总，比把总再大点的叫千总。清明这两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底层的武官，这是官之名，小头头。这个把总一下命令那四个清兵马上把这个刀滴溜着就上来了，往上这一扑。他们往上这一来啊，按说平素这几个清兵可没有好东西，尤其是见了妇女立即就长精神头，那眼珠子马上就放光。可是今天见了这个少女的面容，这几个小子竟然不敢往前靠近了，好像往前一靠近亵渎了这个少女，就像有人要惩罚他们一样。所以他们没奔这个少女来，奔着陈家洛来了。他奔着陈家洛这一来，就看陈家洛手脚一抬，叮当叮当，咕咚当，哎呦妈，公布朗，怎么回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动静，这清兵的兵器出了手了，这清兵被点了穴了，难受了，出了声了，叫了妈了，全趴下了。四个清兵先后飞出去，趴在地下了，在那干哼哼起不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他妈捅我哪儿了？我动不了了。这四个小子都不能动了。这个把总一看，呀，这可了不得呀！瞧这个小子一个人对付我们这四个，就是抬手投足的功夫，我这四个弟兄就全趴下了。我上去怎么样？我上去，我也得趴下，干脆我跑吧。这小子转身就跑，陈家洛在身后喊了一声回来，喊了声回来。这小子心想，我回去我能听你的吗？你让我回来我偏不回来。他继续撒腿往前跑。陈家洛马上又打兜囊之中掏出来了珠锁，一抖这珠锁，哗啷嗖出去了。这个珠锁正好套在他的脖子上，这个锤头有那么一个惯性，揉的一下子把这脖子上面缠了一扣。缠上这一扣之后，陈家洛往回一扯，你给我回来。这小子马上随着往回一蹬的这个劲儿，他就回来了。敢不回来吗？再不回来就勒死了。揉的一下子脚都离了地儿了，回来了。这回来之后，旁边这个少女就看刚才陈家洛这几手太漂亮了，四五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少女眼睛露出来敬慕之色，她瞅着陈家洛。陈家洛一把把这个少女的手拉着，扯到身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了。陈家洛用回语就问那个把总：“你们到这儿来干嘛呀？”啊，这把总啊，脖子上面那绳还套着呢，瞪着眼睛，只瞪两个眼睛瞅着陈家洛还有这少女。一看那四名属下都躺在当地，原地不动，呲牙咧嘴，知道我今天呐，这是碰上克星了，这阵儿不敢耍脾气，不敢玩倔强，就说了：“ 我说这位公子，我呢，我是这个会，这我是那个赵慧将军的部下，赵慧将军部下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上次让我们上哪儿去，那我们就得到哪儿去呀，我们怎能敢违抗呢？陈家洛心想，你这话说的倒不错。陈家洛说，我问你呀，你们的上司让你们到哪儿去呀？说实话啊，你要说实话，我就可以把你们这几个人放喽。要是不说实话，我就不放人，我就让他们就在这都待着，全在这趴着。我告诉你，要在这趴着，我不给他们动手救治，你这几个手下人就死在这儿了，必死无疑。这个大荒漠地方轻易没有人来，就把他们饿死在这里。是，我说这位公子，这公子，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啊，我要是不说实话，我是大姑娘养的，我跟您讲啊，我们那个上司派我们呢上那个星星峡呀去接人家。他这个回语说的结结巴巴，说不太清楚。陈家洛心想，别费这劲了，我干脆改用汉语跟他说吧。陈家洛于是用汉语跟他说了，我问你去接谁。这八总一听，哦，感觉他这汉语说的比那回语还好。于是他也用汉语回答，去接那个小旗营一位左领。陈家洛说，左领是官名，他叫什么？你把公文拿给我看。这八总略微有点迟疑，心想，干脆吧，已经到这步田地了，我还说什么呀，把公文给他看吧。从怀里把这公文掏出来了，往陈家洛的面前一递。陈家洛拿过来一瞧，当时就吃了一惊啊，原来这公文的封皮上写着，呈张左领招众大人勋旗几个大字。陈家洛暗想，哎呀，张昭仲啊，那天在杭州狮子峰一战，这个张昭仲已经由他的师兄马真把他带走了，说好要把他带回武当山去管教他。呵，怎么今天这个小子又到回疆来了？他顺手把这公文的封套拿开了，那个把总想要过去拦挡，那个公文您……陈家洛根本就没理他，把这公文抽出来一看，这个公文里边写道：得知张大人奉旨前来回疆，甚是欣慰，现特派人前来迎接。下边署名是赵慧。陈家洛心想，张昭仲奉旨而来，也许是下达收兵的命令，也是他是代替乾隆传达收兵的圣旨。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应该阻拦。他把这个公文就还给了那个八总。好吧，这公文你带着，你去接他吧。啊，我把你这四个弟兄都让他们恢复原状。哎，我说公子，你快点给他们都治治，他们这是犯的什么病啊？陈家洛说，你不用管了。陈家洛过来是手到病除，啪啪啪用手指头一点，这四个清兵被点的穴道都给恢复原状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八总，这位他们还想要问问陈家洛，可此时的陈家洛呢已经牵过马来，和那位少女共同两人各自上马一块而走。这少女在马上坐着瞅着他，哎呀，你真能干呐，像你这样的人在咱们族里边一定很出名啊，怎么我以前没听说过呀？ 陈家洛微微一笑，啊，你没听说过，因为没有人说呗。哎，那个小鹿是不是你带来了？他饿了吧，给他点吃的。这少女一听，哎，对了，所以这个少女从那个皮带里边就倒了一些马奶放在手掌上，把这个小鹿抱着，让这个小鹿在那舔着吃。他这个手掌白中透红，就像一只小小的羊脂白玉碗中盛着马奶一样。这小鹿吃了几口，在那咩咩的叫了几声。少女说，知道他在喊什么吗？陈家洛说，他在喊什么？他想他妈妈了，他在叫他的妈妈。陈家洛说，可惜呀，他的妈妈已经被那几个清兵给杀害了。两个人又行走了六天，到了第七天的黎明，走不多时，忽然看见远处一阵云雾腾空而起。陈家洛说，怕是要刮风吧。这少女仔细一看，说，这不是乌云，这是地下的尘沙。陈家洛说，尘沙？这尘沙怎么会这么多呢？这少女说，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过去瞧瞧。两个人纵马疾驰，跑了一阵，一看前面这个尘沙扬得更高了，又听见隐隐约约传来了金鼓之声。陈家洛当时一怔，急忙勒住这匹马，吁，姑娘，这是军队呀，你听这声音。他们仔细一听，那真是墓地里号声大作，战鼓雷鸣。陈家洛说，看来是双方大军开战，咱们快点躲开他。两人勒马向东，走不多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马是直冲过来，就听见这个铁甲铿锵，尘雾中一面大旗飞出，写着斗大的一个赵字儿。陈家洛在黄河渡口曾经与赵辉的铁甲军交过手啊，他可知道这铁甲军的厉害，一打手势，那个意思前面走不通，折向奔南。幸好两个人这匹马呀都脚程奇快，一匹红的一匹白的，四蹄蹬开又奔跑了一阵，把他这个铁甲军呢给离得远了。这个少女的脸上现出一点忧虑之色，哎呀，不知咱们的队伍敌不敌得住这些个人。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看见前面号角齐鸣，一排排的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又听得左侧战鼓击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地震动，数万只马蹄敲打地面，满山遍野的骑兵就拥过来了。陈家洛左手一抄，就把那个少女抱到了自己的马上，拿出了自己的剑盾护在他的胸口，同时把这少女也挡住了。他告诉这少女，别害怕啊。这少女回头一笑，看着陈家洛，他点了点头，接着跟陈家洛说，那你说不怕我就不怕。他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陈家洛跟他相隔得很近，幽香更是众人欲醉呀。虽然深入重围，陈家洛的心头反而产生了一点缠绵之意。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哎，眼见东北南三面都有敌兵，于是纵马向西而行。这个少女怀里边抱着小鹿，这陈家洛呢，用这手按着这少女在他的马上。那匹红马呢，紧紧的就跟在陈家洛这匹白马的后头，往前跑了一阵，忽然看见前面又出现了清兵。这清兵的队伍来来去去，好像正在那布阵呢。 哎呀，一阵清兵又挡住了去路，陈家洛心想，看来四处都有兵马呀，我们走不了了。陈家洛暗暗的心中一惊，他纵马驰上了一个高坡，想看看这个战场的形势，打算找出一个空隙冲出去。
他定睛往下一瞧，当时陈家洛
他就呆了。为什么？一看西面密密层层的排着一队队满清步兵，两翼都是骑兵，对面远处是身穿条纹衣服的回族战士，长枪如林，弯刀似草，声势也非常的浩大。双方稳住阵脚，转眼就有交锋了。原来陈家洛跟那个少女呀，已经陷在清兵阵里。
只见阵中的将校往来奔驰指挥，千军万马是肃静无声。
这个时候清军已经发现了这两个人了，有数名兵丁奉命前来查问。陈家洛心想，今天可是神差鬼使，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陷入了清兵的大军阵里，看来这条性命就要断送在这儿了。可是又一转念，哎呀，这怀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姑娘，我跟这么一个天仙一样的姑娘一块儿死去，死而无憾呐！哎，面对着死亡，这心中还产生了一丝丝的甜美。所以陈家洛脸上露出了一种微笑，他右手一挥朱锁，左手一提缰绳，喝一声快跑，双腿一夹，这匹白马如箭离弦，像一溜烟儿一样就直冲出去了。这清兵有几个人过来想要问你是干什么的，还没等说出来这话呢，白马早已经奔到了身边。这匹马快得出奇呀，一眨没眼的功夫就奔过了三队清兵啊。陈家洛心里边正然暗暗的欢喜，这马往前这么一跑啊，这姑娘在这马上翻身就坐在陈家洛这马的前面了。陈家洛暗自正高兴呢，这个白马突然收蹄停步，不往前走了。陈家洛定睛一看，前面是铁甲军排得非常的紧密，这马前行无路了。陈家洛凝神屏气，兜转马头，他绕过铁甲军的队伍，就看见弓箭手弯弓搭箭，长矛手斜挺着铁矛，一个隔着一个，一眼望去不计其数啊！但他拉开了阵势了，只要是清兵的将官下一声命令，他跟怀中的这个少女身上立即就会乱箭窜身，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逃不过去了。所以陈家洛索性勒紧了马缰，不那么使劲快跑了，他把这个马缰绳一带，这个马的脚步自然就放慢了，他就缓配而行。不但说缓配而行，坐在他前面的这位姑娘加上陈家洛本人，两个人都在马上挺直了身子，旁若无人往前行进。这匹马小翻蹄儿，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目光向清兵看也不看。因为此时陈家洛想到了，不就是一个死吗？一死而了之也就得了，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呀？正因为这样，陈家洛显得格外的沉稳。那么这个姑娘呢，好像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这姑娘的脸上更是从容。两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坐在了马上，稳稳当当地往前行进。这个时候朝阳初升，两个人迎着日光缓配而行， 那个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淡淡的阳光。这些清兵啊，官兵数万，一起瞪着眼睛凝望着那个少女。他们瞅着那个少女，一个个都出了神了。每个人的心忽然都感觉到剧烈的跳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不论是军官、兵士，好像都为少女的这个貌美而沉醉了。在这个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清军数万人马剑拔弩张，本来是要血战一场的，可是突然之间就好像都中了邪一样，谁也不想放箭了，个个都在那儿呆住了。大家都呆住的时候，周围环境显得非常的静啊。忽然间就听见当啷当啷，什么，有一个清兵手中提了着长矛，瞅这个少女这么美，他瞅得忘乎所以了，这手都忘了提着长矛了，手松了，当啷，这长矛掉地下了。接着又听见当啷当啷当啷，无数长矛都掉到地下了，弓箭手的弓也收起来了，军官们忘了下命令了。看着这两个人，他骑着马在他们面前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就走过去了。不但是走过去了，他的背影也是那么美的。他们又瞅着那背影，尤其是瞅着那位貌美的姑娘，这些个清兵连将官在兵士心里边都在合计着一个问题，哎呦我的妈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吗？啊，她是人呐，她是仙呐，她还是神呐，就包括他那个大将军赵慧在阵前亲自督师啊。瞅见这个白衣少女在面前而过又逐渐的远去，赵慧的眼睛都直了。哎呀，天下竟有这样的美女吗？人都说女人长得漂亮叫倾国倾城，可是这位姑娘居然可以倾军还倾敌。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